外出务工已经成了村里主要的收入来源。敏和姐姐俩去年一年一共寄回家5000元，而父母在家养猪种棉花，一年的收入只有2000元。他们的钱用来供弟妹们上学，也让姐妹俩在家庭事务中拥有了发言权。桂敏第一个出去打工，是她说服父母让敏初中毕业继续念书。姐妹俩的教育水平在村里高得很不寻常。我们把女儿当儿子养。一天早晨，敏的妈妈坐在卧室的窗户下面，一边缝老式的绒拖鞋，一边对我说，她和丈夫两人都是初中毕业，在他们这一代农村人里更是少见。村里很多人跟我想法不一样，她又说，他们都说女孩最后总要嫁出去的，用不着上什么学，但我相信有知识总比没知识好。出生的次序是决定命运的一个主要因素。长女桂敏初中毕业就离家去找工作，次女敏等到2年中专快念完才出去，而三儿要毕业以后才会出去跟姐姐们会合。母亲希望最小的两个孩子能上高中念大学，因为家里有钱了供得起。这是我的理想，敏的妈妈说，但得靠他们自己，是不是用功学习。敏的表兄妹里面有的才12岁就出去打工了，他小学6年级班上的27个小孩中有10个根本没上初中，直接去打工。有些父母似乎只是把孩子看作提款机。隔壁的一家要4个女儿每人每年往家寄1万元。还有一个村民开了个银行户头，3个女儿都在一家毛衣厂干活，工资会直接打到他的账户里去。结了婚的打工者也会遭遇两难处境。敏的一个舅舅跟老婆一起在东莞当建筑工人，但2个10几岁的儿子都留在村里上学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考上大学，但2个孩子无人管教，玩野了。我儿子14岁以来就整天跟小姑娘混在一起。一天晚上在吕家聚餐时，敏的舅舅抱怨道，可我怎么管他们，我在东莞，我老婆也是。他儿子远远站在房间的另外一头听着。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他父亲继续说，男孩女孩根本就不搭话的，可现在年轻人的世界不同了。村里跟敏差不多大的只有一个想要去读大学。吕泽娟是敏小学时的朋友，当敏在东莞打工的时候，吕泽娟因为准备高考，学习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了。敏回家的第3天就去探望她。吕泽娟坐在电视机前，穿着一件尼龙夹克，前面的口袋上缝着纽约第五大道450号的字样。她现在很少出门，怕听见别人说她闲话。敏好歹劝说她出去散步，路上邻居们斜眼儿瞅着吕泽娟，试探地叫她的名字，因为已经太久没见到她了。外出打工已经深入人心，学校教育反而显得风险更大。敏的同学另一个村的吴建涵来访，住了几天。他穿着黑色的西裤、白色衬衫，打着条纹领带，每天都是这身雄心勃勃的造型。哪怕在帮敏的父亲修厕所房顶的时候也一样。他考上了大学，但他哥哥不肯出学费。他说，现在连大学毕业都很难找到工作，他认为我应该出去打工。一天早上，吴建涵一边清扫吕家门外的鸡粪和鞭炮纸屑，一边说，那是他的看法，我的想法不一样。吴建涵在北京打工，但他不肯讲他做的是什么工作。敏和大姐在村里很受尊重， 因为他们升到了办公室工作，没有别人去东莞的。虽然更多人选择去同样遥远的地方，温州的鞋厂，坐大巴要22个钟头，哈尔滨的美发厅，坐火车要28个钟头。这就是我们的信念，敏说，走得离家越远，就越光彩。春节前两天，敏把妈妈惹怒了。敏的一个叔叔邀请全家吃顿团圆饭，不巧这时电话响了，带来一个更诱人的提议。一个年轻漂亮的阿姨在武穴开了家发廊，刚回家，邀请敏一起进城逛街。为什么下着雨还出去？他妈妈只是这么说，显然他不满意敏这么失礼。敏坚持不让步，是我得罪叔叔，又不是我妈，所以这事儿跟他没有关系，他辩解道。他的阿姨黄彩霞到家里来接他，他25岁，穿着时髦的细带夹克，闪亮的缎子裤，还有一双跑鞋。他一亮相，就先拿出一个酱红色的手机，可以像粉盒一样翻开盖，传给大家欣赏。在进城的公车上，他和敏讨论着染头发的秘诀，还跟着敏的 MP3 哼歌。敏的阿姨记得全部的歌词。爱情36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。爱情36计，要随时保持魅力，才能得分，不被判出局。敏对阿姨说，希望父亲能为家里建一个室内浴室，可以在里面放一台洗衣机，还可以有地方洗澡。敏说，还可以加一点瓷砖，就像真正的浴室那样。还有电热水器，敏的阿姨补充道。还有电热水器，敏重复道，冬天也可以洗澡，不会着凉。他阿姨算了算，整个工程大概要花5000元。在城市里住了一段时间，想法就变了，敏的阿姨对我说，你会不停地想怎么改善农村的生活。她和丈夫在武穴工作，在当地租了套房子住，但他们4岁的女儿还跟祖父母一起住在乡下。他们计划等存够了钱买房子，就把孩子接到城里来。他们俩结婚的时候没跟村里要耕地，她丈夫的父母还有2亩地在种着，那就够了。村子还是家，敏的阿姨说，但我已经住不惯了。那天下午，桂敏跟男朋友到家了。她比敏要高半个头，面容漂亮，轮廓精致，自有一种大家庭里长女的气度。她男友进门的时候，迎头碰上桂敏的父亲出来。她低着头叫了声叔叔，然后递上一支烟。就只是这些，没有介绍，没有寒暄，只是一支烟。这就是中国男性世界里通用的名片和货币。吃饭的时候，敏的父母都没有跟女儿的男友多聊，也许是不熟，也许是无声的抗议，但这恰恰是敏所担忧的。他们没有对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现出适当的尊重。男友跟我一样，听不懂当地的方言，只是礼貌地坐着不说话。当家酿的酒斟满之后，敏掌控了局面。他转向这个私底下已经被称作姐夫的人，欢迎到我们家来，他说着举起了酒杯。乡下的日子大多会被凌晨划破寂静的电话铃声惊醒，又有人到家了。敏的父母起床很早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虽然有别人在睡觉，仍然咣当咣当地关门，用平常一样的音量讲话，替别人着想不符合农村的习惯。所有的时间都是一起度过，因此大家都很擅长忽视彼此的存在。几乎一切都是众目睽睽之下一起做的。孩子们一块起床，在院子里靠墙站成一排刷牙，口水吐到下面邻居的院子里。 每顿饭都是大家一起吃，蔬菜、米饭总是有猪肉，因为一般家里秋天都要杀一头猪，然后吃上一个冬天。清洁时间也是集体行动，晚上家里的女人们会热一盆水，一个接一个地清洗私处和双脚，中间不换水。然后男人们再换上一盆水，照做一遍。时不时的，家庭成员们会擦浴，但通常跟多日一次的洗头不在同一天进行。最终，身体的每个部分都会洗净，但极少在同一时间。整天都会有客人来访，一住就是几天。有几个晚上，敏九岁的小堂弟跟我们一张床，睡在我和敏的中间。后来是敏妈妈那边的两个表弟来访，然后是另外两个表哥。那个穿正装衬衫打条纹领带的男孩吴建涵待的时间最久，他对敏有意思，但敏完全无视。敏的妈妈搬进女儿的卧室，把自己的房间留给丈夫和男孩们。夜里，我和敏还有他妈妈头对脚睡在一张双人床上，盖一床被子，一动不动，像洋娃娃一样躺着。乡村生活的焦点是电视，孩子们整天坐在荧幕前。如果你去邻居家拜访，通常会让你坐在前排，接着之前看的电视剧集往下看。人们最喜欢的类型是古装宫廷剧，看起来这些连续剧是村民们接触历史的主要方式。但在这里面，历史是经过精心挑选的。巫术、传奇、神仙、帮派、奇迹、谋杀、通奸，孩子们通通看得如痴如醉。尽管政府宣扬道德、理性和科学发展观，但电视娱乐的主要内容却与之背道而驰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